23章第一节看起，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啊。这个撒拉我们说过，在他90岁生了以撒以后就比较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他一生的岁数后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也想到，在创世纪讲到赛特的后裔的时候，有讲谁活了多大，然后生儿养女，然后又活了多久，然后就死了啊。那个是创世纪五章，一生的岁数我们实在是不管人年多或年少，在人看起来是荣华富贵或怎么样，哎呀，跟永恒的主比起来呢，都算不得什么。如果主没有纪念就没有价值，主有纪念就是非常宝贵。撒拉这个人的形象在整个圣经里面，我看并不是算太好哈。不过有。我们不要说妻以夫贵了哈，妻以夫为信。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伟人使撒拉也添了很多光彩。当然撒拉愿意一直跟着他，或者说跟他在一起，也算是不错了。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哭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哈。亚伯拉罕撒拉死了，他就哀痛哭嚎。我们相信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就算旧约这些属灵伟人，我们也相信他们不会觉得说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虽然很多学者这样讲，事实上就在创世纪我们就看到他们常常是归回列祖那里去，归回到一个列祖的地方。那么不管那个地方是什么，总不是死亡就是一个结束，他会到一个地方去。那我们更知道信靠主的是到主那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主的怀里，不信靠主也还有继续有更可怕的刑罚和审判等着他。人死了以后，我们信靠主的虽然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信靠主人虽然有团圆的盼望，我们信靠主人虽然知道去世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当人和人分开的时候总是会难过，这个感情是有的。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哎，感谢主。各位有盼望的人不会一直在那个哀伤当中，我们的情感经过适度的宣泄，我想或者是理性经过适度的复苏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一直在那里哭，一直在那里哀伤。而这一点我们也真是求主让我们华人基督徒能够多从圣经里学榜样，不要从自己的文化里面学到一些虚假而且劳民伤财的一些丧的观念，好像一直要很难过然后再加上很多的祭拜祖先这些既违反圣经，又让我们活着的人非常疲倦很累，又对死人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一些情形，我们需要继续活下去，继续走下去，继续活得好走得好，因为有上帝在帮助我们。所以他从死人面前起来了，从死人面前起来当然也就是离开死人了，不再在那里哭了。从死人面前是不是也在讲到说撒拉虽然死了，但是好像撒拉也看着他一样。我想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撒拉在天上看着他，也不希望亚伯拉罕继续在那里哭。然后他跟赫人，他跟当地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民族哈，这个赫人虽然后面有很好的赫人就是乌利亚，大卫的将军乌利亚，那是很好的勇士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赫人可是真是非常阴险的商人哈。但是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我们也跟罪人在一起，包括亚伯拉罕也跟赫人在一起，也要跟他们打交道，也要跟他们来往，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这个是很哀伤的一句话，或者起码可以是一句很哀伤的话，因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带他来这个地方，得到这块地方。那我们记得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虽然这个地方是上帝应许的，而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应许要给他，可是他却在这个地方应许之地做一个客人，这个地方不是他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外人，是寄居的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属一个国家，我们跟那不信上帝的人不是一个国的。虽然我们也跟他们一起相处，甚至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跟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信耶稣的父母和许骨肉之亲，我们通通都是外人这个跟上帝的认识，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而人最大的罪就是没有认识上帝，不管哪个国家民族。所以基督徒历史历代都被人讨厌，甚至被那些离经叛道的基督徒讨厌，就好像我们这世界 不是我们家，他们觉得很刺耳，我们跟人好像自觉于其他人很刺耳，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的，是罪使我们跟或者说不信上帝使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不能不分开，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连我们的主耶稣跟他的肉身的父母跟他的兄弟都常常要讲出这样的话，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你们的事我不能够为念，我不能够跟我兄弟地上的兄弟称兄道弟，因为实在他跟我有不同的心态，我们是外人，在这个世上其实基督徒信的世界也在上帝所应许要给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做客，直到这个世界脱胎换骨的改变了，不管是新天新地，或者是被焚烧有个新的，或者是我们自己重生更新跟才能够进到这个新天新地，才不再是外人，才是有好的契合，今天我们是外人，那么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其实更是外人，因为没有信主人在这个世界上更没有家了，他连上帝都没有，魔鬼也不是他的家，当他在世间与世人与自己肉身的亲属在一起好像很友善的时候，哎呀，那就让我们想到以前中国大陆一个作家白华，他曾经写过的，我这么爱我的祖国，怎么我的祖国不爱我，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方向把我们的爱放在世上的任何一个东西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统统弄错了，哎呀，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吃到永远的一切的良善，放在这上面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不仅是自己因为信靠上帝跟这个世界有距离，而且是外人，而且让我们传福音让这个世界以为在这个世界做主的人信了主以后他也变成一个外人了，我们乃是让他成为永远神国的家人。那是外人会怎么样呢？啊，那个在历代志上第29章第15节那里，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不能长存是寄居的，我们就怎么样呢？大卫的诗里面前面是要不断的赞美主，只有主能够让我们在短暂的世界里经历永远的丰盛，而且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信仰中我们恰当的在世上生活。各位，如果是外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基本上就是不要把这些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最至亲的血肉至亲，或者我们的婚姻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儿女，当作一家人，这没有办法，不是我们不爱，正是因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这些良善，我们没有办法不跟他们有这样的外的这个界限啊。连耶稣我们说都是这样，那是寄居的，看起来也是很负面，但是我觉得不负面，寄居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往前面走，前面有更重要的路我们每天要走，如果你是住在这里，是你可能是懒散啦，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要很勤快的往前走，我们要有每天得到妥当的休息和饮食和该有的知识和能力，好叫我们走更远前面的路，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标，不是寄居的，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主人他就目标就是这里了，哎呀，我们觉得好可怜，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非常可怜残忍的世界的话，那实在不够光彩，我们的目标是天上的家，是上帝，那是永恒的，我们有目标要去，所以我们很积极的是客旅，就寄居是客旅，就继续往前面走，就每天有足够的休息，足够的饮食，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又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既要往前面走得更好，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天也要做得好，我们的上帝也会审判，所以并不会是消极的啊。在历代志上29章那里就是要不断的奉献，要不断的赞美主，也不断的享受主给人的一切的恩典。另外在诗篇第39篇第12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世上很多的委屈，世人求告无门，他们在这个他们以为是自己家的世界求告无门，我们却有，我们求告上帝，那我们继续去而不返之先，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不走回头路，继续往前面走，走甚至有一天到死亡都不会回头的，我们往天上走，我们可以每天力量倒是复原，就是每天越走越好。 那前面诗篇三十九篇前面就讲到说，这个世上一切都是虚幻的，而我们在世上也有艰难。我们是客旅的时候，这个世上没有人替我们伸冤，就求上帝替我们伸冤。这个世上没有人听我们的哭，就求上帝听我们的哭声。另外，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不可永卖啊！你既在这个会短暂的世界里面，你在短暂的世界也是短暂的过客，就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永远的事。这个世界本身没有一件事是永远的。让我想到说啊，非洲还有亚洲很多君王都那么愚蠢的啊，包括我们中国啊，那么愚蠢的喜欢替自己设铜像、雕像，到处都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笑非洲有一些国王啊。做这些事，或者马克思总统啊，雕一个那么大的巨大的石像，想要比美美国那个Mount Rushmore 上面那些总统的像，还真是很幼稚。把自己的像印在钱币上，非常幼稚，想要有永远的哈。这个我们人有那种渴慕，希望长存。其实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你那个像能够永远长存，你早就被人家忘记了。你自己就算没有被人家忘记，更可悲的是你自己都忘记你自己，你已经死了，你什么都没有。地不可以永卖。我们在世上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知道这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只有在主里面，因为全地是我的，耶和华说，只有在主里面，一切才有它的意义哈。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们总是外人，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在神的家，我们在这世上却有一个永远的家，不是这个世界上本身的，而是我们在世上认识神了以后，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国里面的人，是天国里的人，不要到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才是天国的，现在重生得救就是神国里的人，而且就是这个神家里的人的。那么而且我们就是这个家继续被建造，被联络啊，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有非常正面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家。继续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等候的是我们的君王啊，我们的君王来了，我们就高兴。我们在其他人的国家啊，或者不认上帝为君王的国家里生活，我们等候那个我们天国的君王从天上降临。从天上降临，他让我们在这个异地等候他来的时候，他来要跟我们算账，他来要称赞我们，看我们在这段时间是不是好好的靠着他恩典见证了他。所以我们很积极，虽然在异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然后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好，我们在这个世上啊，前面讲到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我们要蒙了怜悯了，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宣扬，要活出这样的美德。然后呢，要活出来，我们就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客旅寄居是希望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哎，是一个好客人，是一个好客旅，人家能不能接受我们不知道，甚至人家可能会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在做客旅的时候，有上帝的律法在我们里面，有那个美好的美德活出来。那要有这个美德，就不断的禁戒肉体的私欲啊。 这个是跟我们在征战的。好，这课里有这些意思哈。那也许这里很多我们从新约来看，其实新旧约是一样的。总之是外人是寄居的，是客旅，都非常的正面，叫我们不爱世界，叫我们生活行为良善，叫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方向和目标，积极的往前面走。现在外人寄居的，他希望有一块地。哎，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得的第一块地不是他自己要的，是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哦，不要在我眼前，当然就字面来讲，不要让那个尸体在那里腐烂了。但是我想应该也有更深一点的意思吧，把他埋葬了，看不到他了。那我们谁会不知道？亚伯拉罕更知道，古人今人都知道，那个尸体埋葬了就不腐烂嘛，一样腐烂了，甚至土里面腐烂的更快。我想更重要的是不在我眼前啊！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即使人间的这些关系，包括夫妻，包括亲子，过去了就过去了。我常常讲到说，在圣经里没有什么亚伯拉罕逝世但纪念日，也没有什么大卫诞辰，这种死的人的纪念是比较没有盼望的，是没有复活盼望，不认识主的人才会有的。所以诞辰啊、周年啊、祭祖啊，这些都是不合圣经，也不合我们信仰，也叫我们生活实在是妨碍我们活人，让死人的感情妨碍了我们活人的。这个不是无情，这也不是过度理智，这其实是有情有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活的时候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话，彼此相爱，然后人死了就不要让他再妨碍我们了，不要让死人在我的眼前了，甚至在心里常相左右，这些恐怕都不是太妥当的事情哈。所以你看基督教多么的切实，真的，你配偶死了，再娶再嫁再娶都是圣经非常允许的。没有那种我们那种守贞的观念，那既虚假又残忍哈。现在不要死人在我面前，我要一块地是埋葬死人的。我们在地上，当然也许有的时候神也给我们产业，我们也感谢主，不过总要记得这一切的产业，包括儿女，包括房地产，包括功名利禄，那些如果你不是奉主的名，靠主为主在做的话，就是都是空的。那比我们聪明能干多多少，他们不是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吗？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求主来纪念我们，人间得一块地原来只是埋葬死人的，我在世上即便在应许的地方也不多留。我想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真是不能懂，有人也许以为我这样讲灵异解经，但是其实最符合事实，就是神的话绝对是对的，给亚伯拉罕地，可是事实是亚伯拉罕就是没有得到地，连死人都要去买一块地给那个死人有埋葬的地方，那意思就是上帝的话不真实咯。我想我们不能这样解释，我们只能说上帝的话最真实，那么就他的话的真实就要用属灵的意义来了解，就是在上帝里面得到最好的平安，在人间我们尽人事啊，就把它埋葬吧。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辛苦哦，买一块地要埋葬自己的妻子都很不容易，他哭，赫人也在他附近，然后他就跟他们求，我要有这一块，我要有一块地。